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是周末时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燃亮的一生和你准时见面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宣教士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从近期开始，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因着蚊虫带来的病毒，李文斯顿失去了才出生的孩子，一时间他陷入了悲伤和无助当中。然而圣灵带领他再一次从心里明白，无论怎样，他人生的总司令就是耶稣基督。欢迎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哦，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三万里。
回到克罗本，李文斯顿的心情非常沉重。他说，如果要做宣教士，就留在克罗本，不要一直火热地往北边走。如果想做探险家，就不要留在村落中传福音。那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？我知道在未知之地探险，比在土著中传福音会获得更多的名声。但是真正的未知之地不在地理上的探险，而是在尚未听得福音的人的心里。他又挣扎地说，如果要在政治上帮助土著，应该回到英国去呼吁一个人如何对抗波尔人。可是离开非洲，我又会非常挂念土著的信仰了。如果我要做一个好父亲，就应该常留在家。既然需要常常外出，起初就不该结婚生子。主啊，也许我的一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，我也分不清自己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我就像一个搞不清自己是哪一个军种的士兵，但是我认识我的总司令。
1851年年初，土著纷纷出去观看一个奇观。原来奥斯维尔从好望角买来一艘船，用串起的牛车将船由海边运到沙漠。奥斯维尔认为，有了这艘船，就能帮助李文斯顿寻找传说中的马可洛洛族。李文斯顿决定再度启程，玛丽坚持要带三个孩子同行。李文斯顿写道，再度带着妻子与孩子前往瘟疫流行的内陆是非常冒险的事，但是对一个与耶稣同行的人而言，人生不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冒险吗？临行前，孩子问我，我们还会活着回来吗？我的心好痛，因为我无法确保安全，但是相信上帝会保守祝福我们，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。探险队的老队员又归队了，载着一艘船第三度迈向卡拉哈里大沙漠。1851年四月，探险队抵达邹加河，北上恩加米湖，再换由沙漠搬来的铁壳船
成功地越过了鳄鱼满布的多加河。过了鳄鱼湖，探险队将铁壳船放在水边，继续向北方前进。河边的土地非常的泥泞，探险队员都下来推车前进。过了泥泞地，又遇到一大片斑白的盐渍土，盐渍土的地表裂得很深，探险队的牛车很颠簸。1851年5月底，探险队才到达了一个叫做拿可托达萨的水坑。李文斯顿用气压计测量，发现这里的海拔0公尺，与海平面等高，没想到非洲内陆还有这么低洼的地方。6月初，探险队开始往高处走，正当他们已经喝干了水桶里的最后一滴水，遇到了几个喷泉，探险队跑去喝水。李文斯顿写道，这是邹家河的伏流水，在低洼之处流出，直喷向天际。6月8日，探险队遇到这次探险中最艰难的一段路，一望无际的芦苇林。李文斯顿写着，芦苇林紧密的连鸟都飞不进来，大家拿刀边砍边走，走了3天仍旧没有走出芦苇林。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走在队伍前端的布希曼向导修伯忽然不见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仍然卡在芦苇林中，还是走得太前面无意中撇下了大家。李文斯顿认为，走出芦苇林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到水边，在视野比较好的地方也许可以找到前面的路，但是在这浓密的芦苇林中根本看不到河流。忽然有人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只犀牛，大家都欢呼起来，这证明说附近1-2公里之内必有水域。探险队小心翼翼地跟在水牛的后面，水牛庞大的身躯也为后面的人开出一条便道。不久，探险队走到了芦苇林外的马贝克河河边，并且发现修伯就坐在河边。他因走失而自责，不过李文斯顿并没有责备他，上帝已在危急中提供了探险队一只水牛向导。6月13日，探险队一行遇到了水流浩大的鸠奇河，河边的蚊虫又是很多。这一次李文斯顿很机警，他下令中夜燃烧杂草来驱走蚊子。隔天他们砍下河边的树木做成独木舟过河。6月24日，探险队终于抵达了马可洛洛族的村落，并且见到了传说中的大酋长瑟必多安。大酋长的年纪真的已经很大了，李文斯顿见南非语仍然可以与他交谈。李文斯顿写道，他是一个有爱心有智慧的人。其实当时老酋长瑟必多安已经染上了肺病，病入膏肓。他问李文斯顿，人死后还有什么盼望呢？李文斯顿说，把心放在上帝的手中就有盼望。7月6日，老酋长病逝，李文斯顿为他痛哭，并且写道，8年前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？老酋长死后，他的女儿马莫奇山尼继位，新酋长非常礼遇李文斯顿，容许他在马可洛洛族的广大领域内四处走动。探险队再向北走，不久就遇到了另一个庞大的沼泽地羚羊地。李文斯顿根据天文观察发现羚羊地正是非洲内陆的中心点，他大为震撼，因为终于找到非洲内陆了。他认为羚羊地可能是走出非洲内陆的最佳据点，而只有走出非洲内陆才能唤醒普世对于非洲内陆的注意，进而去除非洲内陆贩卖奴隶、疾病丛生、生活贫困的问题，也是让宣教士进入黑暗内陆的捷径。李文斯顿写下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奉献自己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敢死队员，期待给非洲内陆的人们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愿上帝悦纳我的侍奉，与上帝在非洲内陆同行，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。8月13日，探险队南返。李文斯顿找到一条南下的水流塔马纳克，划着独木舟南下，顺利地接上邹家河。9月15日，李文斯顿的妻子玛丽在这个地方生下了第五个孩子。为了感谢探险队伙伴奥斯维尔的资助，他们为孩子取名为奥斯维尔。10月1日，探险队离开邹家河畔，南下卡拉哈里大沙漠。探险过程中遇到新的部落，足迹也逐渐地靠近非洲内陆，这为整个世界对这个地方的关注带来了契机。同时，李文斯顿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。然而，他在非洲探险传福音的脚步没有停歇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